好，我们开始今天聚会。我们首先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用你的爱把我们招聚在你的面前。主，我知道你爱我们，你乐意向我们施恩。主，今天早晨借着这样的聚会，你要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把你的同在献给我们，也要把你更多的恩典浇灌下来，就让我们更认识你，更与你同行，更明白你的心，也更爱你的旨意活在你面前，好预备我们等候主你自己荣耀的回来。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晓得约伯记是可以说整本圣经神对人最早的启示，所以这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但是这本书同时也是很容易受人误解的书，因为我们对这卷书不明白的缘故，所以我们常常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的注意乃是它里面充满了苦难。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苦难呢，是不是目的，只是一个过程。神借着苦难把约伯也要把我们带到那荣耀的目的里面，这是我们常常没有注意到的。而且我们读约伯的时候，因着注意在苦难当中，所以我们没有读出来这一卷书显出神是大有怜悯蛮有慈悲的主。所以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不仅仅是读到苦难而已，我们实在是看见神的怜悯，神的慈悲。我们也曾经提过约伯记，大部分的约伯记是一首诗，除了第一章跟第二章还有最后一章的后面这一段是散文之外，基本上它是一首很长的诗。那这一首诗呢，它是以咒诅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是一首哀歌。但是当它结束的时候呢，却是满了赞美，满了懊悔。换句话说，经过了神在他手上的工作之后，约伯被改变，约伯能够从一个充满了苦痛，到最后能够发出赞美，本来坚持他自己的意，到最后他在神的面前能够厌恶自己。我们都是神手中的诗，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许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好像我们有苦难，但末了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要把我们做到合乎他自己儿子的形象。所以约伯记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虽然在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地方我们可能不是那么明白。当我们读到约伯记27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约伯已经来到了他与三个朋友辩论的末了。现在呢，他朋友已经不再讲话了，所以约伯呢，在那里发表他里面最深的感觉。本来26章已经是他回答这三个朋友比勒达的回话已经说完了，但是呢，27章约伯又接着说。约伯为什么要接着说呢？因为他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平。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环境也感觉不平，所以里面还有许多的话。等到我们真正发表完了以后呢，我们才会安静下来。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里面有那么多的话呢？因为我们里面还没有完全的安静。我们里面还有许多的不平。所以在27章一开始的时候呢，约伯继续接着说，他说什么呢？他这一段整个27章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段落。你会发觉他第一节到第七节是一段。这一段呢，约伯仍然坚持自己的公义， 换句话说，他的朋友跟他讲了这么多的话，一点都没有改变他。在二十七章的第五节呢，特别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所以你可以看见，朋友讲了这么多话，一点都没有改变他。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在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约伯仍然坚持他自己的公义跟正直。那第二段呢，他是从第八节到十二节，这边特别讲到约伯，他因着反驳他朋友的话之后呢，他要把神的作为指教他的朋友。所以你读到十一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必不隐瞒。所以第二段呢，讲到他打算要向他的朋友们指教神的作为，因为他觉得他的朋友对神的作为不清楚，所以误会了他。那第三段呢，就是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这边特别提到神为恶人所定的份，换句话说，他们的份就是神的审判。所以如果你读十三节的时候，你就看见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乃是这样。所以后面就讲到了神对恶人所定的份。我想我们稍微的看一下它的内容，我们来解释，再来看今天神要借着这些话对我们说什么话。在第二节他说到神夺去我的礼，这个礼在原文的意思可以翻作权力，换句话说，他觉得神夺去了他的权力，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向着神敬畏，向着人呢他也没有什么亏欠，但是呢他遭遇这么多的苦难，然后朋友也误解他，他向神呼求，神好像没有理他，所以他觉得神夺去了他的权利，让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所以全能者呢使他的心中愁苦，所以他现在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他知道神是永远活着的神，所以现在呢他不能不指着神起誓，他说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里面，换句话说只要我还活着，只要我的气仍然在我的鼻孔里面，他说只要神还给我生命呢，他说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头也不说诡诈之语。他的朋友误会他，但是他以神的永生神来启示，他绝不说谎。所以他对他朋友说，我断不以你们为耻，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所以他的一生，他说我要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呢，我也必心也必不责备我。然后他说，愿我的仇敌如恶人一样，愿那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般。那他的仇敌是谁呢？就是误会他的人，换句话他的暗示，他的朋友误会了他，像恶人一样。所以他盼望呢，神也使他们遭遇他所受的遭遇。所以你看约伯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坚持自己的公义，一方面呢他盼望他的仇敌，盼望那些误会他的人呢也能够受到他所受的苦。所以在这第一段里面给我们看见约伯这么坚持自己的义，因为站在他的立场，他的确觉得他没有错，但是他却受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误会，所以他当然要坚持他自己的义，而且呢他也说只要他还活着，他绝不说那个诡诈的话，不说非义之言。他说的对不对呢？的确是对的，如果我们了解他的背景，他的确说的对的，他 他的确可以坚持他的公义，但是很奇妙，你到了第十二章啊末了的时候，四十二章第五第六节的时候，当他遇见了神，神向他显现之后，他觉得他开始厌恶自己，在灰尘和炉灰中懊悔。所以你看见很奇妙，在人来看，在他自己来看，他坚持他的义并没有任何的错，可是为什么当神向他显现以后，他开始厌恶自己？他不但不再坚持自己的义，反而厌恶自己，而且要懊悔。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啊，很多时候我们为自己辩护，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神的光。一个真正在神的光中看见自己的人呢，不管自己再怎么对，在神的面前呢，都不再为自己辩护，而是悔改厌恶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坚持自己的对，坚持自己的权利，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在光中。因为人的义在圣经里面说，不管多义，在神的眼中呢，不过是破烂的衣服。我们的主是真正的那个义者，但是他却降卑成为奴仆。一个奴仆是没有权利的人，所以呢，他在主的面前，不管遭遇什么样的困境，他都学习默默无声。所以当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怎么说？他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能不喝呢？所以你看，我们的主与约伯或者与我们有何等的差别？我们常常是争取我们的义、我们的对、我们的正直，这不一定是错的。但是呢，神要求的不是对错，神要求的是生命，因为生命是高过对错的。对错仍然是在知识善恶术的原则底下，生命术的原则那是讲究生命，是远远高过对错的。我们的主如果讲对错，他就不需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错。但是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一个奴仆是不讲权利的。所以如果我们太讲自己的权利，我们身上就没有十字架的印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约伯虽然在这里坚持他的义，但他遇见了主之后，他就厌恶自己，在灰尘和炉灰中懊悔。所以这也是我们应当在主面前学习的功课。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一个舍己的人，是不争取自己权利的人，而是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位现实造化的主，由他来为我们伸冤。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所看见的啊。第二段是从第八节到十二节啊，他讲到不敬虔的人，虽然暂时得利了啊，又得到很多的好处，但是当神夺取他命的时候，他就没有指望了啊。也许他在短短的人生中，他似乎有很多的得着，但是当他的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他就没有任何的指望。就好像财主为自己积蓄了许多的财物，不断的建造仓库，但是当神说我今日就要取你命的时候，他所有的指望都要虚空。所以一个不敬虔的人，当患难临到他的时候，神岂能听他的呼求？他岂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约伯为什么要讲这些话？因为约伯用这一句话来显示他自己与这些不敬虔的人有何等的不同。 因为他的朋友误会他，觉得他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觉得他是一个不敬虔的人。但是约伯说，他们岂能够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一个不敬虔的人是不会求告神的，但是约伯是一个求告神的人。所以约伯并不像他朋友所指控他的是一个不敬虔的人，所以当他在讲这话的时候，他是好像告诉他的朋友，你们误会我了。一个不敬虔的人他不会以神为乐，一个不敬虔的人不会求告神，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接下来他就对他的朋友说，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他觉得他的朋友对神的作为不清楚，约伯觉得他清楚，所以他要指教他们。他说，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你们自己也都见过。换句话说呢，他觉得他的三个朋友见过神的作为，见过全能者所行的，但是呢他们所认识的不清楚。因为他们如果真的见过了，真的明白了，今天就不会这样对约伯了，也就不会像现在全然变为虚妄。所以第二段就讲到约伯要把神的作为要指教他们。事实上如果你读到28章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神的作为了，因为28章讲到智慧，所以这是下一次我们要交通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伯要指教他的朋友什么是神的作为。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看见约伯自己对神的作为虽然有认识，但是也认识的不完全，这是我们等一下交通的。好，第三段就讲到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就是13节开始，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应或是产业乃是这样。所以后面就讲到了神对恶人所定的审判。14节说到，倘或他的儿女增多，还是被刀所杀，他的子孙必不得饱食，他所遗留的人必死而埋葬，他的寡妇也不哀哭，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他只管预备，一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约伯在这里特别提到恶人所得的份，他得到很多，但是呢当审判的时候呢，他什么也没有办法享用，都为别人所享用，为义人，为无辜的人 所分取。他自己建造房屋，18节，如虫如窝，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收敛，转眼之间就不在了。换句话说，当审判来的时候呢，他所得着的都完全好像被挪去，而且呢他死的时候，20节所讲的惊恐如波涛将他追上，暴风在夜间将他刮去，东风把他飘去，又刮在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人要向他拍掌并要发刺身使他离开本处。所以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躲藏，死的时候呢没有人为他哀哭，人反而拍掌，这是神给恶人的份。那约伯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因为约伯不是这个样子，他最好他自认为他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这是他的下场。因为之前他的朋友讲到恶人的下场，暗指约伯将来的下场是这样，但约伯提到恶人的下场的时候呢，他一点都不觉得他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一点都不担心这个下场会临到他。所以这是27章约伯对他三个朋友所讲的话的大意。那今天我们
特别要学一个功课，要从二十七章来学一个功课，就是神的作为这件事情。神的作为在原文是讲到神的手，在原文的意思是讲到神的手，所以我们要学习来认识神的手，因为认识神的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约伯的朋友因为不认识神的手，所以误会了约伯，所以约伯知道的比他们多，所以约伯要指教他们。但事实上呢，约伯也不完全认识神的手，所以呢他误会了神。所以认识神的手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要从圣经上的几个例子来看什么叫做认识神的手，怎么样来认识神的手。我想我们要举旧约一个人的例子，一个神的仆人，就是以斯拉。我想如果你读旧约的历史，你就很容易读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是以斯拉所写的，如果你读到以斯拉记的第七章，那边特别对这位神的仆人以斯拉有一点的介绍，使我们能够认识以斯拉这个人。他是在祭司的家族里面出生的，所以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是祭司的教育。我们都晓得祭司，一个在祭司家族出生的人将来是要准备做祭司的，换句话说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侍奉神。他所有的教育都是要来叫他来侍奉神的。可是呢，他是出生在巴比伦，那时候他们已经被掳了，圣殿已经被拆毁了，所以他虽然受了祭司的教育，可是呢他却没有办法在殿里来服侍神，这是他的光景。可是他虽然生在巴比伦，他却关心那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些渔民，因为在他之前的几十年前我们晓得那时候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带了大概五万的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来建圣殿，圣殿重新被建造是在所罗巴伯的时代，原来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已经被拆毁了。所以虽然只有少数的人答应神的呼召回到了耶路撒冷来兴起来建造神的殿，但大部分的人呢都留在巴比伦，因为他们不愿意回去，回去太苦了。所以所罗巴伯跟约书亚所带领的这些人呢，乃是那些从被掳之中归回的人，要恢复神的见证的人。这跟我们这个时代很相似，因为就着属灵的光景来看呢，大部分神的儿女好像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落在宗教的世界里面。所以少数的人答应了神的呼召回到了耶路撒冷了，换句话说呢，他们要重新建立神的见证在耶路撒冷。所以虽然当时的以斯拉仍然在巴比伦呢还没有回去，可是他的心却是关心这些渔民的事情那时候以斯拉他是在波斯王宫里面非常受人的敬重，甚至连当时的波斯王都非常尊重他 那以斯拉是一个文士，虽然他没有办法，他生在巴比伦，没有办法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可是神兴起他做文士。我们在新约的时候读到文士，我们对文士都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常常逼迫我们的主。但是在犹太人的心中呢，这个以斯拉在他们心中是一个他们称为那个文士，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很文士的代表，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士。神借着他不但写以斯拉，很可能历代志上下也是他写的，为的是帮助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渔民呢能够有更好的侍奉。所以如果我们读以斯拉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就发觉以斯拉的特点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认识神的话。第二个特点呢，你会发觉他认识神的手，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他不但认识神的话，他也认识神的手。我们刚才讲说认识神的手非常的重要，以斯拉他不但是认识神的话，他也认识神的手，所以神能够借着他能够为神做工。当时跟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呢，他们的生活非常的艰难，虽然圣殿已经建起来了，第二个圣殿已经被建立了，在圣殿里面也开始了有祭司的侍奉，可是当时侍奉跟见证呢非常的微弱。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波斯王波斯帝国他们课税课得很重，所以一般的百姓虽然回到了耶路撒冷，因为课税课得太重的缘故呢，他们的奉献很少，而且祭司跟立位人呢，侍奉神的人呢，他们也要被扣税，所以变成他们没有办法养活自己。有的时候他们要在圣殿里面服侍神，但是也有的时候他们要回到田里面去做工，所以当时呢，这个侍奉是非常的软弱，神的见证呢也不刚强，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呢就兴起了以斯拉。我们再说神兴起以斯拉，是因为以斯拉不但认识神的话，以斯拉也认识神的手。结果借着以斯拉在王宫里的影响，波斯王就答应了以斯拉，让他带领有几千的人跟他第二次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第一次回到耶路撒冷的人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带了几万人回去。第二次呢，就是借着以斯拉带了几千个人回去。不但回去，他还得着了波斯王的特别的恩宠。波斯王愿意再打开王宫的府库，把很多的财物让他带回去，而且给他很多的，不但给他金银啊，而且呢借着这金银呢可以买许多的公牛、公绵羊、绵羊羔，还有素祭、奠祭呢可以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所以祭物就不再缺乏。而且呢也因着以斯拉的缘故，王就赦免了免了立位人跟祭司的税。所以呢以斯拉回去了，不但能够使他们的能够继续来服侍神，在殿里面服侍神，而且呢能够加强他们的服侍，使神的见证越发的刚强。而且当时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为神预备洁净的百姓，因为当时那些百姓慢慢的就跟附近的其他民族呢开始通婚了，这是神所不喜欢的，因为他们是神分别出来的子民，应该 分别为圣的归给神了。所以以斯拉回去以后呢，就把这样的现象给改正过来，所以使他们不再与外邦人通婚，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神的见证就恢复了。所以如果你读以斯拉第七章的时候，你会看见呢，以斯拉他是一个认识神话的人。如果你读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我念给你们听，以斯拉记第七章第九节第十节，他说正月初一日，他就是以斯拉，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你看他特别提到神施恩的手，他认识这是神的手。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见他对神的话很清楚，他立志考究，而且呢还遵行。他不但读神的话，他也遵行神的话，还把神的话呢教训以色列人。然后你读第十一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亚达薛西王就是波斯王，赐给他谕旨，上面写着说，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达于祭司以斯拉，通达天上神律法大德的文士云云。连波斯王都知道他通达天上神的律法，所以以斯拉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认识神的话，也认识神的手。我们再读第七章，同样是第七章，你看二十七跟二十八节，二十七跟二十八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又在王和谋士并大人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这里特别提到神的手帮助我，所以一个文士是一个认识神话的人，但是一个文士并不一定认识神的手。认识神的手基本上就是认识神的自己。所以你看，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许多的文士反对他，那些文士都认识神的话，但是他们却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手。所以今天神可以用以斯拉做恢复的工作，把神的见证恢复呢，就是因为他认识神的话，也认识神的手。所以今天也是神见证恢复的时候，我们如果要被神所用，我们要认识神的话，我们也应当认识他的手。事实上不仅以斯拉这样，我们知道以斯拉之后神又兴起一个人叫尼希米。因为你读尼希米的传记，尼希米记，你也发觉在尼希米记第二章第八节也提到，他特别提到神施恩的手，因为他知道他认识神的手。我们再举一个人的例子，就是耶利米。耶利米也是认识神的话，也认识神的手。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十五章，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来学习认识神的手。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章我们看第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五章 第十六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你看，耶利米是一个认识神话的人，他得着了神的话，不但得着神的话，他把它当食物吃了。这个话呢，在他心中是他的欢喜快乐。我们晓得神的话就在这本圣经里面，神的话总是在这里，但是我们有没有得着是一回事。我们读神的话是读了，神的话对我们是不是一个启示？如果我们要得着神的话呢，我们对神的话必须殷勤。所以我们需要得着，我们也需要启示，所以我们需要智慧跟启示的灵，好帮助我们来寻求神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得着了神的话呢，我们心中就能够欢喜快乐。但是到了十七节，你接着你就看见神的手了。十七节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这个原文感动就是手，我因你的手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所以你看见他一方面得到了神的话，但接着呢他就得到了神的手，因为神的手临到了他，结果呢他这个苦呢在他里面使他满心愤恨。怎么会这样子？事实上，如果你读启示录啊，第十章，启示录十章，如果你记得的话啊，约翰曾经吃了一个小书卷，记不记得？他吃，那当然是代表神的话了。这小书卷他吃了进去以后呢，他的口中甜如蜜，但到了肚子里面呢就发苦了，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看，这就是这里所讲的，耶利米得到神的话。他没有在宴乐的人中，他没有在那里欢乐，反而他独自静坐，满心愤恨。因为当神的手临到他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神的负担临到他的时候呢，这些话在他里面变苦了。为什么？因为他开始看见神的眼中所看见的事情。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是一回事，神看同样的事情呢又是另外一件事。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门徒跟主已经跟了三年了，有一天他们跟主从圣殿出来啊，往橄榄山去，结果门徒怎么讲呢？他对主说，看啊，这是何等的殿宇，用美食跟宝石黄金这些所装饰而成的。所以门徒看见这个圣殿好兴奋啊，被他们看到只是外面，对不对？但主看呢，主就很难过了。主说到时候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会拆毁。所以你看见，常常我们看只看外表，我们看见呢看不出问题，但主一看就看到内心。人看见外面的很兴奋，主却说呢，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会拆毁的。所以当他耶利米得到神的话，他欢喜快乐，但同时当神的手临到的时候呢，他开始看见神眼中所看见的，他看见这整个世界，整个宗教的世界充满了矛盾，他甚至看见神百姓的光景也充满了矛盾。整个宗教的世界把神隔离在门外，神百姓在那边敬拜，但是他们用嘴唇敬拜，心却远离，所以使得 耶利米满心的愤恨，所以他现在有神的心，满了神的怜悯，在为百姓祷告代求。好，因为他认识神的话，他也经历了神的手，所以你再看第十五章十九节，神要使用他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要归向我，要转向我。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要转向神，把自己再重新奉献，把为神而活。这个时候呢，神要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然后他说，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所以我们要从，当你真的认识神的话，经历神的手，你看见以神的眼光看见这一切的事物的时候呢，你就能够转向神，把自己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从肉体当中分别出来，从天然当中分别出来，为主所使用。所以你看见神的仆人，不管是以斯拉也好，尼西米也好，耶利米也好，都认识神的话，也认识神的手。所以认识神的手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的话，但是认识神的手呢，却需要我们来自己来经历的。那认识神的手，我们要来讲关于神的手的几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对神的手的认识。当然这不仅仅是知识而已，这需要我们经历的。第一个我们要谈到的神的手，就要认识他的手乃是摇匠的手，他来制作我们。这个是记载在耶利米书十八章，你可以看得到啊。耶利米书十八章那边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神要耶利米下到摇匠家去，神要在那个地方呢，使耶利米听他的话，所以他就下到摇匠家里面去，正好遇见他转轮做器皿，摇匠呢用泥做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个犁另做别的器皿，摇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那后面就解释了，我们就是泥土，神就是摇匠，神用他的手来制作我们。所以认识神的手呢，你必须要学习认识他是摇匠，他用他的手来制作我们。我们自己像泥土，我们不能够把自己做成或者努力做成什么器皿，事实上是神做的，不是泥土做，是窑匠的工作，不是泥土的工作。这个我们需要认识，否则的话我努力了半天我会很灰心，因为我们认为是我们自己的手在做。所以认识神的手，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的手乃是一个摇匠的手，我们乃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泥土自己可以变成一个形状成为一个器皿的，所以你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做，这是神的手在做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在这段里面呢，你会发觉摇匠在做泥土的时候，做器皿的时候呢，他不是随便做的。小孩子在玩泥巴随便捏，他不一定是有他的计划的。但是神这个窑匠呢，他在制作我们的时候不是乱做，他是有计划的做。所以约伯不懂，在那时候他不懂，我们当然也常常不懂。我们以为神在我们身上好像 随便在做，所以一下这个环境来了，一下那个环境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事实上呢，没有一件事情是突然的，因为他有计划的，他知道在做，他有一个模型在的。那这个模型是什么呢？就是生儿子的形象。所以到后来，记得约伯到末了的时候呢，得到双倍的福分。属灵的意思呢，就是生儿子的形象磨成了。所以神在制作约伯，在制作我们，都有一个模型的，不是乱做的。我们自己做自己的，我们常常是乱做。我们从小立志要做工程师，要做政治家，要做什么做什么，我们是乱做的，我们根本不会做。但神知道他怎么在做。那神做的时候呢，就好像摇匠把泥土呢放在转轮的上面磨。那什么是转轮呢？转轮就好像那个时间一样，时间是一直在转的，不停的，对不对？那转轮也说到什么呢？我们的环境。所以你又发觉呢，神怎么制作我们？用时间。所以很多功课，你看我们不是一下学会的，我们是经过一段时间才学会的，啊，也不是一件事情就让我们学会了。神借着好多不同的环境来制作我们。所以窑匠把泥土放在转轮上磨的时候呢，就好像神把我们摆在时间里面，摆在环境里面来磨，而这些环境这些时间常常不是我们意志所想的，我们意志常常想的是相反的。这就是为什么到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舒服，我们想要抗拒。所以事实上呢，如果我们真看见神的手在制作我们，那我们那个顺服的态度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虽然是时间跟环境像转轮在磨我们，但是另外呢，你必须要看见神的手扶在这个器皿上面。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手啊，你在转轮上一转就散掉了，整个泥土就不成型了。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手托住我们，这些时间这些环境就把我磨残了。但是因为有神的手，你就发觉呢，他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懂，所以我们呢常常有一个好意，我们想要为神做事情，但事实上呢，我们应当先让神在我们身上做。我们只有让他在我们身上做之后呢，我们才能为他做。换句话说，我们要让他先在我们里面做，好让我们能够彰显他，让他在我们里面活出来以后呢，那就是一个生命的服侍，那才是真正的服侍。但是在这里同时你会看见呢，窑匠在做泥土，用泥土做器皿的时候，器皿常常坏掉了。你看耶利米就看见他做坏了，那为什么会做坏呢？那不是窑匠的问题，而是泥土的问题。因为你如果去过这个看过窑匠做这些器皿的时候呢，常常做得快要好的时候呢，突然他不能做了。为什么？因为泥土里面有个空隙，有个气泡突然破掉了，所以里面就有一个凹洞，所以就坏了。坏了不是窑匠的问题，是泥土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里面常常有很多的属肉体的，很多的污秽，很多的不洁，所以当神做的时候呢，好像做一做呢，我们就不行了。但是感谢主，他没有丢掉，他要继续做，也做得更好。你看他原来用泥土造谁呢？造了亚当，对不对？但亚当失败了，失败以后呢，他没有放弃，所以我们都失败了，但是神又把我们做得更好。更好到一个地步是什么地步呢？不是恢复到当初亚当的样子，而是比当初亚当更好，磨成了神儿子的样子。所以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唯一的，如果你渡下去，你就发觉呢，有一种泥土神不能再拿起来做了，就是那个泥土硬了就不能做，就只好丢掉了。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太刚硬啊，拒绝啊，一直抵挡圣灵啊，神有的时候只好把我翻到一边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得快，有些人做得慢的原因。所以我们的顺服的态度非常的重要啊，一刚硬一不顺服呢，就被暂时摆到一边。所以这个是关于神的手，我们需要学习认识的第一个方面。这个手是一个制作的手啊，它像油匠一样在制作我们啊。那第二个方面我们所要来看的啊，就是引导的手啊，这个手是会引导我们的手。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啊，那边有一句话，他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灵常常引导我们，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那神怎么引导我们呢？你如果读，我想我们不翻了，如果你读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二十节，那边有一句话啊，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节有一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主虽然以艰难给你们当冰，以困苦给你们当水啊，但是呢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所以你看见神在引导我们，神要用他的手来引导我们，神的灵在那里引导我们。如果我们接受神的引导，我们就像神的儿子长大成熟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我们常常不受神的灵的引导呢？因为我们的生命还像婴孩，还没有像儿子这么成熟。但我们学习让神的灵来引导我们的时候呢，就真的是神的儿子。但是神的引导常常是在用艰难用困苦来引导，虽然是艰难虽然是困苦呢，但是教师就不再隐藏了，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教师。换句话说，当我们在行路的时候呢，不管向左向右，我都会听见声音说，这就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啊。那这个我们可以看一段圣经，就是在诗篇139篇，我们曾经读过的啊，诗篇139篇，我们来看一下第九节第十节，我们曾经读过的啊，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看他是用他的手来引导我，所以你不管在哪里，即使你到了海极的居住，引到了海的最那一边呢，神仍然用他的手来引导我。所以这是何等的宝贵。他为什么要跑到海极居住呢？因为前面特别提到了，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如果你知道你所有里面的思想，你里面所有的想法，你所有的行动，神都一清二楚，你里面会有一种敬畏的。因为他讲到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然后他接着说，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因为神实在令人敬畏，所以敬畏到一个地步呢，他知道他里面有太多的好像隐藏的东西，被显出来的话是很可怕的。 所以他就想要逃，但即使逃到海极居住，神的手仍然引导。所以第二个我们要学习认识的，就是接受神引导的手，学习认识他引导的手，而在凡事上来引导我们。那第三个方面呢，就讲到他的手的扶持。所以同样一节圣经，诗篇139篇第十节，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引导跟扶持有一点不一样，引导是说呢，你还有力量，你只是不知道方向。那扶持呢，就说出了你连力量都没有。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刚强，我们虽然刚强，但是我们不知道方向，我们就乱跑。这时候我们需要神引导的时候来引导我们，告诉我们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但有的时候呢，我们是软弱到一个地步，也许我们知道方向，但我们太软弱了，太失败了，一点都没有力量，我们里面害怕，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主手的扶持，主的手的扶持。大卫有这个经历，你知道大卫曾经在旷野逃难，一个逃难的人，仇敌在逼迫他，那时候不仅扫罗逼迫，还带着好多的人来逼迫他，他在旷野，在山洞里面，那时候他怎么办呢？他真的是软弱。所以你如果读诗篇63篇第八节，诗篇63篇是大卫在旷野的时候，在逃难的时候，但他第八节他怎么讲呢？他我的心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软弱当中，如果我们今天在害怕里面，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力量，我们今天觉得走不动，这个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心要紧紧的跟随他。但什么时候我们的心紧紧跟随他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他的右手扶持我。所以大卫虽然在旷野在逃难，他知道他不能靠自己，他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应付，没有办法应付这样的环境，他只能说我的心啊，紧紧的要跟随主。然后他就看见了神的手在扶持他。那这个手不仅仅是一个扶持的手，感谢主，他也是一个供应的手，一个供应的手。诗篇104篇28节，我想我们不翻了。诗篇104篇28节，他讲到神的手一张开，他说你张手，结果呢万物都保得没死。你看神造了万物各样的动物，谁养活他们呢？诗篇告诉我们，神只是一张手，万物都保得没死。难怪主耶稣讲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养活他们，对不对？野地的百合花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他们所穿戴的，所罗门所穿戴还不如这花一朵。这是什么？这是神供应的手。所以碰到环境来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种熬练。如果你自己去想办法，你发觉你没有办法，但是呢，你投靠他，他的手一张开，我们就得到帮助。所以要学习认识他供应的手。但是你要学习供应的手神常常供应我们，不讲理由的。但是呢，在属灵的原则上，我们需要守住一个点，你就真正能够经历他的供应。那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7-18节所讲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7-18节，他特别提到要过分别的生活。他说， 你们就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十八，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换句话说，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神的生活，与世界这些不属于神的啊分别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然后接着怎么说呢？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啊。全能的主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以利沙代，也就是全有全足全丰。所以我们的主是全有全足全丰，我们都是他的儿女。但是呢，他说你真的要经历到他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女呢，你在生活中要学习与世俗分别，脱离这一切，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他说我叫做你们的父。一个父亲是什么呢？一个父亲就是做保护的，一个父亲就是做供应的啊，一个父亲就做扶持的。那我们叫做他的儿女。所以你看见，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他的手是一个供应的手啊，我们就需要在圣洁上面，在分别为圣上面啊学习功课，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他做我们的父，我们做他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要供应我们，他一张手万物都得到保持，都保得没事。所以主说你们怎么样呢？不要为自己忧虑啊，吃什么穿什么忧虑啊，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最后一个我们要看见的，他的手，学习他的手呢，就是管教的手，管教的手。我想我们没有人喜欢管教，我们都喜欢无拘无束，不要人管。但是如果我们不受管教，就不是儿子，就是狮子了。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们要认识他管教的时候。第一个方面呢，积极消极的方面，为什么要管教？因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不洁，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愚昧，我们里面充满了自己，充满了自己的意见，充满了许多的污秽，所以需要管教。如果不管教，那我们这个人慢慢就变得太狂了，太骄傲了，太野了，不受约束。管教呢，可以除去我们里面那个里面的那个愚昧，除去我们里面的恶。所以神管教我们，我们要认识他的手，我们要为着这个来感谢他。但积极的方面，他在训练我们的生命。所以管教的积极方面呢，它是一个训练。我们都有主的生命，但这生命要得得更丰盛，这个生命要长大成熟，这需要管教。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特别提到管教的时候，他说不要轻看主的管教。我们深深之父管教我们呢，是按照己意来管教我们，但是万灵之父管教我们呢，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在圣洁上有份。所以要学习认识在管教的时候，越恨恶管教，这言告诉我们，恨恶管教就是恨恶生命。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受管教呢？在我们的身体要学习管教，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太放纵我们的肉体，太放纵我们的身体，所以呢，我们身体就常常，所以身体是需要受约束的，不能够要吃什么要做什么就做，凡物都可以吃，但不都有益处。我们的心思要受管教，你看我们的心思常常乱跑，我们的情感要受管教，我们的意志要受管教，甚至圣经上也讲我们的灵要受管教，因为我们灵常常受我们的肉体，受我们的己的影响，我们的灵如何我们都不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的灵不知不觉就变成高傲的灵，我们要不受管教，像羔羊的灵，谦卑柔和。当然一个受管教的人是必须是一个奉献的人，因为你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主来让他来管教。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呢，那你自己要做主，你就不愿意受管教。把自己奉献以后来学习常常舍己，像约伯喜欢讲道理讲权力，我们也是如此，但是我们要学习舍己。一个奉献的人，一个舍己的人，才能够接受圣灵引导的人。如果我们不奉献不舍己，我们谈接受圣灵的引导那是空话。所以约伯觉得他的朋友不认识神的手，所以对他的判断是虚妄，所以约伯要指教他们。但约伯呢，自己对神的手的认识也还不够，这是为什么神在他身上继续做工的原因。那今天我们接着读约伯记呢，我们也发觉我们对神的手认识的不够。我们一方面要认识神的话，一方面要学习认识神的手。当然我讲的这几个点并没有完全包括神的手，但是我只是把一些重点提出来，盼望靠着神的怜悯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他，学习舍己的生活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越过越认识神的手，也认识他的自己。我想我们的话就暂时停在这里。